那么无若菩萨依据无不达论建立了法相中的立论，而释迦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大概在公元第五世纪初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年或者是四百一二十年之间，他初在小乘优部出家，修学小乘佛教。他为了要研究深究优部的教理，曾经到优部的根据地，到了北印度迦斯密罗城去研究优部教理四年。迦斯密罗城是北印度的，在加尼塞加王时代是一个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也是上座部佛教在那边建立的根据地。在附近第四次阶级，所谓迦尼塞加王时代结集以后，所造出了三部伟大的论典，其中两部失传，留下的一部大比婆萨论。而当初这三部论典造出来以后，开在金属片上边，装在石柜子里边封锁起来，不许外人随便的去流传出去。那么事情这个是公元一百多年的事了。那么事情为了学习优部的教理，他曾经化妆变更姓名，到了迦斯密罗城去学习，几年以后通达优部教理，回到他的家乡布鲁萨城，他以精良部的教义来批评优部的教理，里边的批判很多，有很多他不同意的地方。那么上座部右部的人离开了以后很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办法来驳斥他的理论，因为释迦菩萨聪明绝顶，那么他能够建立出这种理论让别人驳斥不了。他在他的家乡来驳斥优部理论以精良部，并不是完全驳斥，有些他同意的保留，有些他不同意的批判。那么完成了一部书里，这一部书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也就是我们中国俱舍宗所依据的论点。后来他的哥哥看他在弘扬小乘，而并且不同意大乘的观点，故意装病约他到他哥哥住的地方去，故意的找人在该闭房间里边大声的读大乘经典华严经十地品，故意让他听。他听了以后知道他哥哥的苦心，我哥哥找我来目的是让我了解什么叫做大乘，他当时很激动的说，我现在了解我的错误了，我过去在攻击大乘，在排斥大乘，我现在觉得很后悔，我给我的舌头割掉，割舌一泄，一泄我毁谤大乘之罪。这个割舌头在印度古代是一个风气，两个人辩论失败的人自杀一泄，割舌一泄，或者是终身为奴，或者是拜对方为师，这个都是由他的风俗习惯的渊源了。和哥哥说了，你当初毁谤大圣用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用的舌头吗？你现在何不保留下你的舌头来赞扬大圣呢？他一想，对啊，于是他就改孝入大，那么以后他弘扬大圣佛教。所以我们称法相宗，有时候要称为师宗，法相为师宗。法相的一个系统的理论是无著建立的，而为师这一个系统的理论是释迦建立的。我们不能够细讲了，大约的讲一讲。 而在史清的著作里边，最重要的有几本，一者有吃大乘论释，我们看前边的五座他找了一本十大乘论，但是他弟弟拿他这个十大乘论加以注解，这个就叫做十大乘论释。那么以至于白发明门论、大乘无云论、为师二十颂、为师三十颂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这一本书就是为师三十颂。那么这一本书是唯识学理论的基础，史亲之后士大论师相继出世，各为唯识三十颂来注解，就是早世论，阐扬这一个宗派的学说。而士大论师里边以护法论师的贡献最著。在史亲菩萨以后的两百多年之中，瑜伽行学派就是法相唯识这一套理论成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当时研究法相唯识的人非常的多，所谓释大论师也不过是在很多很多的研究唯识学说的人里边最有成就、最著名的侍卫。这十大论师里边以护法论师对于唯识学的建立贡献最大。我们没有办法细介绍十大论师，限于时间。那么护法论师的弟子杰宪在中印度的佛学中心那兰托寺弘扬唯识，公元七世纪，就是公元六百几十几年，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法，他跟着杰宪学了五年的瑜伽师地论，另外学一本师子之学，一本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子论包括着十大乘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等等，这个不必细说。那么他回国以后广义译出了很多的唯识宗的经典，主要的一本他是给释大论师格造的解释唯识三十颂的梵文本统统带回来了。在当时他本来的意思是给这十种梵文本一本一本的翻译出来，而当时是由他作为玄奘的四大弟子门下师者、门下师姐、门下师者等这四位大弟子来帮他来解说，四位大弟子来帮他这个翻译。这个时候他的一四位弟子里边的一位就是窥基大师，后人成为大师了。将来那个时候窥基去见他师父，见玄奘大师说了，说这个西天印度这四位大论师他们的著作在印度都是很有价值很出名的，但是世间注解对于唯识宗的理论观点并不一致，如果我们给这四本统统译出来让后人来读的时候莫衷一是，不知道哪一家理论是正确的。我们莫如给这四本混合起来揉集成一本，而其中如果是有意见分歧之处，以护法论师的这一本当作最基本的啊，如果有意见分歧的话就根据护法论师的理论来建立。那么后来玄奘大师同意他这一种说法，经过窥基玄奘大师来解说予以窥基记录，翻译出来的这一本书就是我们唯识宗必读的论典，叫做称唯识论。称唯识论是唯识宗最基本的论典，是我们中国的唯识宗 最基本的论点。那么以后玄奘大师圆寂，窥寂继承玄奘大师的学说，他又造了称为十论书籍，称为十论掌中书要，瑜伽论串流杂集论书籍等等这些著书，打成了我国法相唯识一宗。窥寂之后带有传人，窥寂的弟子叫做慧昭，他造出了称为十论了义等因命传要。慧昭的弟子智周造出了称为十论严密因命书前集及后集。智周的称为十论严密，窥寂的称为十论掌中书要，以及慧昭的称为十论了义等，这三本书合称为唯识三书，书著书的书。要研究称为识论，必须要读这三本书，也必须要读称为识论书籍。那么智周的弟子如理后来又做了称为识论义言，称为识论言密释，它的内容在流于所系。这一宗成立以后100多年间，学习的人非常的多，宗风非常的盛。但是到了后来，华严宗兴起了，禅宗兴起了，并且在如理法师以后后继无人，这一个宗派就逐渐的衰微了。尤其是到了所谓三无一宗法难，唐武宗会昌发难那个时候，来令出家人还虚，那么很多的重要的经典著书都被烧掉了。不但这一宗衰微下来，其他各宗通通的衰微了，不发衰微。紧接着以后，唐武宗以后就到了唐代末年了。唐代末年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就是内战呢打个不停。紧接着就是所谓五代十国，两唐金汉周加上十个割据一方的小国家，经过了上百年的战争，佛教的宗派匆匆的衰微了，寺庙荒废了，经典被烧掉了，散失了，甚至于出家人也相当的少了。到了唐代，唐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他很有意思来重兴佛教。他在东京开封设了译经院，同时在译经院后边还设了一个印刷经典的场所，我们拿现代名词来讲叫做译馆作业，这边翻译出来，同时就可以开办了印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印度那一方面大部分的经典都被我们取回来了，再去取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经典了。而我们中国这一方面，唐宋时代那一种高僧大德佛门隆祥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是佛门高僧没有出世，没有人才。虽然唐太祖啊、宋太祖、宋太宗这两个皇帝都在提倡佛教，但是成绩有限。那么由宋以后，唐末以至于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其他宗派通通的衰微，包括这华严、天台等等，而一枝独秀的是禅宗，是净土。可是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禅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需要读经典。净土是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嘛，也不需要研究经典。这样一来，佛法就越来越衰微。为什么？没有人研究经典，没有人来提倡弘扬佛教的法义，以至于到了清初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们讲大部分人、大部分的出家人呢、啊，认识字的都不多。这个是事实，我们不敢诋毁佛教，而是说实实在在，佛法到了清朝末年，几乎是到了灭亡的阶段。民间盛行的是各种斋堂、各种秘密宗教，而不是佛教。这个时候有一位大菩萨出世，杨仁三老居士出世以后，他在弘扬之乱太平天国以后，想买一本经典都买不到，到处找不到经典，他发大愿，找到经典，他就设置了金陵刻经处，刻版印刷广为流通。他前后大概印出了将近3000卷左右，3000种的经典了，那么流通的在100多万册。经过杨仁山居士的提倡，特别是唯识宗这一部分，他在日本找到了中国唐朝时候带到日本的经典300种左右，他花钱了、托人、抄录了等等，用各种方式给这些经典请回中国，那么开版印刷，这其中就包括着早年丧失的、散失的一部分唯识宗的经典。由杨仁山居士以后，佛门里边也出了几位高僧，你比方说在华严宗方面，月下老法师、应慈老法师等等，他们提倡华严。在天台宗方面，齐贤老和尚以至于后来的谭虚法师啊，齐贤法师他的门下的弟子很多，长兴宝经等等，后来天台宗复兴了，现在天台宗很盛。香港方面有谭虚老和尚很多弟子，美国、加拿大都有谭虚老和尚的弟子，天台宗很盛。华严宗反而没有天台宗盛，因为有一位谭虚老和尚办华南学府院，前后几期毕业了很多学生，这样就红传了天台宗。而唯识宗呢，是由于杨仁山老居士的提倡，他的一部分门下弟子，最有名的是欧阳靖悟、玉皇大师欧阳剑。民国初年以后，他成立了支那内学院，专门弘扬唯识。那么此外，像梅光熙，就是梅杰运大师、梅杰运居士，还有其他弟子等等，对于唯识学都有研究，也在弘扬唯识。在北京方面，有韩清景居士成立了法相学会、三世学会。为什么叫三世？我们后边解释了三段时间的三世。那么这样，在民国初年，唯识学不但复兴，并且是成为一种很时髦的学问。因为许多有名的大学里边都设了唯识的课程，当时的学者如果不了解唯识，简直是成了孤陋寡闻，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学者。所以说在那一段时间，唯识学非常的盛，尤其是太虚大师他门下的弟子，包括着法方法师、唐大元居士等等，这样唯识学就逐渐复兴了。到了民国26年抗战开始，大家逃难保命吃饭都固执不下的时候，这复兴的这个学说就又搁置下来了。那以至于到了38年，大陆撤退，大陆上边的出家人要去劳动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焚烧寺庙、毁坏经典、发起那个破坏的呀，不亚于三武一宗之火。一直到了所谓近年来，10多年来，所谓解放、所谓这开放以后，大 大陆的佛教也逐渐在复兴，可是呢，专门研究为师的人还是有限。在台湾方面来说，到了台湾以后，最早提倡为师的是慈航老法师。慈航老法师这个不敢细说了，太多了，不往下面细说了。慈航老法师包括着以后，包括着方论居士、杨白衣居士、摩如老法师。摩如老法师当初在武昌佛学院也对为师很有研究。那么这些年来，为师学又逐渐的被人重视了。我们给为师讲到这个地方，为师的学通不再往下边讲了。我们讲万法为师，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做为师学？为师为师，为师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世界上物质世界的自法没有它的本质，物质世界之法是由我们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究竟怎么变现后边讲。那么因此基本理论的两句话就是，万法为师，师外无法，除了师以外，外边没有真实之法。又有一种说，师说愿，为师说现，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攀援的对象，这一切全是由我们实力变变现出来的，不是外边说是有的。根本上说，唯识中的基本理论就是阿赖耶缘起。我们佛学理论上面有四大缘起，所谓耶感缘起，因为有迷惑而造业，有造业而受报，这个叫做小乘佛教的理论业感缘起。唯识宗的理论阿赖耶识摄持万法种子而能够生起万法，这是赖耶缘起。那么此外，华严天台又说为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不能细讲，只能够说唯识宗的理论就是阿赖耶缘起。因为我们八识里边最后的一个识，根本识是阿赖耶识，世间万法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但是究竟什么叫做识，什么叫做心，我们在第二节里边加个解释啊，只能够有半个小时。唯识学的基本理论就是说为万法为师，为师加一位，宇宙间一切法相，所谓法相，万法之相，就是宇宙间一切的现象。天上的云是现象，云变成雨是现象，那么田里边结的麦子、稻子，这一切一切全是现象。那么世间万法之相，一切法相全是我们识变现出来的，这个就叫做唯识无境，只有识没有外境。境就是宇宙万有的一切现象，这一切现象并非外在的真实的存在，而是识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就叫做识所愿，为师所变。我们说见闻觉知所接受的，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攀援的，全是我们自其心识变现出来的。识是什么？那就是说识者心之别名。大圣一林章这么说，识者心也，有心即起，才华为主之根本，故经曰为心；分别了达之根本，故论曰为师。或者经已通于因果，总言为心。为心包括着因跟后果在内，而论说 论典里面说的只有在阴，那就是论典里面说尸贬或者说来业怨气，这个只说它的原因，所以称为为尸。尸是什么呢？是了别的意思。在阴位里边，尸的作用很强，所以说尸为尾，尾有尸，它其以有耳。耳是论曰，耳是论就是为师，耳是怂啊，心已失了，命之差别。所谓心也好，所谓已也好，所谓失也好，所谓了，了是什么？了解分别，简称了别，更简称为了，细说就是了解分别。心已失了这四个名称后边解释。基本上说心已失了，说到最后全是心的别名。那么有上文可知，失就是心，但是这个心并非是我人胸里边的肉团心，胸腔里边的肉团心只是循环系统里边压积血液的器官，它没有了别人事的作用。我们胸腔里这颗心只是物质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像一个橡皮球压积血液循环我们全身，那个不是我们精神作用。那么或者有人说，既然胸腔里边的肉团心不是尸，那么我们的心尸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大脑。这个话也不道理，因为我们从我们医学知识或者从科学知识判断，尸好像是由大脑里边生出来的。这个话也是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离开大脑没有尸，但大脑并不是尸。过去佛陀问阿难，心在什么地方？其主争心而心不见，心在哪里？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医学知识使我们了解，心是死在大脑，死在大脑，但是大脑并不是心识，大脑还是一个工具，离开大脑没有识，但是大脑基本上说不是尸。这个话这么讲，这好比有了灯管电灯泡，电有了灯管这个时候电才会发光，但是灯管并不是电，灯管只是物质性的工具，通上的电流它才会发光，以此类推，大脑也只是物质性的工具，如果没有尸，它同样没有了解分别的认识作用。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看日光灯，看任何一个照明的灯具，它要有框框架架，以至于电线灯泡等等，但是如果你不通电流，没有打开开关，它不会发光。有了这些工具以后，打开开关它能够发光，加上其他电器设备，电能够发光发热发出动力等等等等，我们现在一切离不开电，可是这一切都是工具，只有电的本身才是它根本的东西。我们说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是我们现在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大脑作用产生的事，但是这个了解分别的事不是大脑的作用，要另外有个事，有个了解分别的心识，而不是这些物质性的工具。我们往下边看，第44页，识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诗它只是一种功能、功用跟能力。简单的说，诗就是一种能量。我们有下列三种解说加以说明。功能这两个字不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功能这两个字最早出现于十大乘论，五浊菩萨建立功能，而后来由世亲菩萨跟基达论师又来充实它的内容。如果我们以现代的功能来，现代的知识来了解，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功用，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功用，同时功用下边还有它的能力。如果简单的说，它就是一种能量。我们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是由能量应激而成的，知能可以互变，物质知可以变为能，能也可以变为知，这是指着无知法之说。那么我们心识是什么呢？心识本身也是一种能，这一种能不同于无知之